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用智慧和慈悲救度家人和昔日同修。一、用智慧和慈悲善待家人。丈夫知道我修炼后一身的疾病不治而愈了，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但是99年大法被迫害后，他由原来的支持变成坚决的反对，从此我们的冲突不断，他性格比较暴躁，有一次还把传递资料的同修给打了。他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攻击大法的信息，由于他拒绝听真相、看真相，对大法产生误解，加上邪党的迫害，就对我更是担心。喝醉酒的时候，把师父的法相摔了，把大法书撕了。一次，我和他的朋友聚会，在他上厕所时，我给他朋友一个真相光盘，被他发现后，回来借着酒气就跟我吵架，把阳台的窗户打开，让我跳下去，不停地骂我。我很坦然，因为我知道这是操控他阻止我救人的邪恶干的坏事，我一定要把握好。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一个不动就知万动。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着，求师父加持，我要做到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话，人说神什么，神是根本不理会的，你动不了他，他根本就不去感觉你做的事与他有什么关系，根本就不理会，因为你动不了他。神只能控制人心，带动人怎么做，人想带动神怎么可能呢？所以你要想成神，你不得这样吗？你不得放下那些执着吗？能够被人带动的心不都得放下吗？他一直骂到凌晨2点，他看我不搭理他了，就拿着车钥匙出去了。我担心他喝醉酒开车出事，就紧跟着出去找他。他看我出来了，刚才的气一下就烟消云散了。他说没想到我还能出来找他。这时他的酒劲儿过去了，脑子开始清醒。我们平心静气地聊了1个多小时才上楼睡觉。早上上班后，他给我打电话说，昨天晚上他很奇怪，自己怎么会有那样的举动，根本就不像他自己说话呀，也彻底悔悟了，并说以后我练功的事他再也不管了。随着学法不断精进，我渐渐找到了是自己的问题，我要把他当作众生去救度，而不是自己的丈夫。家庭的问题要解决，我得让他看到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美好。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我对公婆非常好，我告诉他，我的父母不在了，你的父母就是我父母。虽然我在最困难时没得到公婆的帮助，但是我也要无条件地孝顺他们。对小姑子和大姑姐，我也不记过往之过， 因为我是修炼的人。无论我做什么都按真善忍标准做。我也很自然地告诉他，我这样做是因为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了，心中有好坏的衡量标准。他渐渐地发现我真的不一样了，处处为别人着想，也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大法的美好让他体会到了原本格格不入的家庭关系变得和谐温馨了。一次他单位的事使他很恼火，我告诉他要忍，要高姿态。第二天他回家来告诉我，他说，我按你说的做了，忍一忍。到单位后我就是发不起来这火，看来忍真管用。现在他还经常告诉我，女儿，听你妈的吧，我都听了，很好。公公来我家看我经常干完活就看书，问我，大法有什么好处啊，你天天那么愿意看书。我就给他讲我是怎样对照大法改掉自己的不足，我为什么能包容丈夫、小姑子等家人的过错。大法就是让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修大法前，我看待事物就是唯我唯私，如果谁欺负我了，如果我利益损失了，我会跟人家去争去斗，得不到好处我会伤心难过的。而修大法后，我不但全身的病好了，由原来的自私自利变成了先他后我，完全变成了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吃多大的亏我都乐呵呵的，我活得很快乐很开心。公公说，我也要看看转法轮。就这样公公得法了。婆婆今年五月份突然心梗住院，医生说要做三个心血管支架，如果不行就要做心脏搭桥手术。我知道正法快要结束了，婆婆也很善良，从住院开始我就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期间婆婆两次梦见白衣男人为她看病，我告诉她这都是好事儿，是师父法身来给你清理身体。婆婆更加坚定，一天比一天好。后来是一位专家主任给做的手术，非常成功，只做了一个支架。过后我们以感恩的心去感谢医生，给医生讲真相，他也很接受大法，并做了三退。婆婆住了半个月的院，我是修炼人，我应该唱主角，我凡事都用大法来要求自己，办住院交钱我全拿，不够我还有卡。婆婆有四个儿女，我没有攀比心，不管别人怎样，我只管自己作证做好，符合大法要求。婆婆吃剩下的饭我吃，婆婆不让我吃，我说浪费有罪啊。婆婆入院到出院我一直陪伴，用行动证实了大法，家人都很感动。期间我劝退90多人，同病房的89岁的老干部跟他说话得大声讲，我就求师父给我安排一个单独与他讲的机会。终于在婆婆出院的那天，老人往出走，我跟着。他不吸烟，可他直奔吸烟室。谢谢师父啊，机会来了。我给他讲三退真相，老人很快就同意了。我用长寿这个化名给他退档，并送给他护身符。他要看酒瓶，我当天就到同修家要了一本给他送去。后来我又买东西去看望老人，他已经出院了，来了一位新患者，告诉我说老人手术很成功，恢复特别好。我又对这位新患者讲真相，这对夫妇很善良，不用说又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他们不但三退还要请书。我又把大法红船普天同庆的彩色图片拿来给他们看，他们决定出院后回去也修炼。只要有心救人，处处都有有缘人呐。二，找回掉队同修。大姐家住农村，720后得法，从此脑梗、高血压、小脑萎缩、椎管狭窄等疾病都不翼而飞。后来她遇到新型冠，周围没有同修交流，受病业假象干扰很大，导致2014年大年初二就去医院抢救。2014年夏天我特意去看大姐，才知道她早就不学法了，根本就不练功，状态非常不好。姐夫也说她活不了几年了，有什么愿望都尽量满足他。怎么会这样？我很内疚，于是决定把大姐带到我家来。大姐家新孵的小鸡还没脱蛋壳，她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到我家第二天，她躺在我家的床上，右腿突然就抬起来了，她吓了一跳。我兴奋地说， 是师父法身给你净化身体了。他连忙站起来，高兴地直撒欢，说我的身体怎么这么轻啊。之后我开始手把手教他练功，练功时他总能感到师父法身在他周围。他已经69岁了，我担心他练功坚持不下来，他说我能行。这就是正念，师父一直都在加持他。虽然每次练完功他都大汗淋漓，可他身体状态在飞速的转变。不到一周，他走路起空，过马路小跑，再后来由原来的走10米左右就得歇一歇，到走3公里都不觉得累了。他原来的饮食都听医生的，鸡鱼肉蛋不能吃，到我家后他明白了法理，一切顺其自然。从到我家开始，一次药没吃，并把带来的药全都扔掉了。没病一身轻的感觉真好啊，这一切都要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和大姐每天学法长达7小时，一讲法要3个小时读完，我俩边学法边交流法理，读完转法轮就从后往前学习各地讲法，也是她第一次读师父的各地讲法。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的她，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就帮她用拼音或同音字标记下来。这23天的高密度学法、练功、发正念、交流，使大姐的心性提高很快。学完法后，我们就到公园讲真相。她逢人就说，原来我走几步就得坐下歇歇，现在走多远都没事了。别人问她吃什么药好的，她说练法轮功啊。当时就有人同意三退，并且要看转法轮，要练功。大姐练了23天的功，全身的病都奇迹般的好了，全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亲人之间都传送大姐的照片和视频，共同分享快乐，赞叹大法的神奇，无限感激师父的慈悲呵护。大姐回家后也向亲人朋友邻居弘法讲真相，大姐夫看到大姐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二话没说也跟着学法练功了。因为看到了大姐的奇迹，二姐的儿子亲自接我女儿去她家教二姐练功，并对女儿说，如果你不来就是没有完成师父交给你的使命。二姐多年的腰痛不能干活，练功后很快就不痛了，烟也戒了。二姐的儿子对大法一直有误解，特别抵触大法，这回他完全信服了，现在整个家族得法的有6、7个人。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和苦心安排，又是一批有缘人得法。我周围像大姐一样的同修还很多，我为什么不能像对大姐一样也把他们拉上来？我就找出了自己的分别心和为私的心，于是我就先去找 A 老同修。他因为把家庭看得太重，导致修炼懈怠，最后病业缠身，基本放弃了修炼。我把大姐的事告诉她，并拿照片给她看，与她交流掉下来的原因和跟上正法进程的重要。最后我说，你就是我的亲姐呀，我也把你接到我家去。同修为此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我为了跟她能多学法，早上起来带着饼干就上路，7点多便到了她家开始学法练功。不到一周时间，她由几乎放弃修炼到精进实修。这不都是慈悲的师父不想落下任何一个弟子的苦心安排吗？就这样，我一个一个地将身边的昔日同修陆续地找回来。有一个84岁的老同修练功跟不上，因为他说自己站不住，病业不断。我跟他交流，告诉他要转变观念，是我们自己说的算，师父说的算。我带他一起练功时，练功结束后，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谁说我们站不住？在师父的呵护下，一个个难关都突破了。昔日的同修又回来了，感谢师父，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时间瞬间即过，再也不能为人世间的事所动了。实修自己，多多救人，特别是掉队的同修和昔日的同修，他们非常非常的需要我们拉一把呀。他们天国世界的众生能否得救，就看我们了。
轻轻的文章，不为迫害所动。98年，当大法红传的时候，我看到许多人在公园里练法轮功，出于好奇探个究竟，我走进了法轮功的练功场。没想到当时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突然就觉得我的肠胃不适，我以为是食物中毒，马上赶回家就上吐下泻，但是脸色红晕，没有丝毫病态。紧接着当天的夜晚我就看到了大法轮，第二天我到练功点练功，满身手和脚都是法轮在转，天目也出现了奇妙的反应，我惊叹于大法的神奇，便毫不犹豫走进修炼的大门。得法时间不长，99年720中共就开始了邪恶的打压。我始终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不曾动摇对大法的正信，也因此在随后遭遇到的种种磨难中，我心中只有师父，只有大法，从而化解了磨难，证实了大法的威严和神奇。第一部分，走进资料点。2004年从劳教所回来后，我就开始自己在家办起了资料点，买了一台电脑，电脑可以刻光盘，一次只能刻一盘。卖电脑的人教我刻光盘，我很快学会了，自己刻自己发，也去掉了我依赖同修的心。以往我每次到同修那里去拿资料，总是不够发的，做资料的同修很少。我有做资料的愿望，师父看到了我的这颗心，就和做资料的同修接上了缘。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买了一台打印机，我的资料点就这样一边做一边添加我所需要的耗材、设备等，渐渐的我学会了很多东西。有一次单位领导通知要我第二天去洗脑班，我不去，逼迫我当天晚上离开了家，流离失所在外。那时大资料点正缺人手，同修要我去，当时协调人反对，我想协调人要不要我也是对我的考验，最后他同意要我了，我非常感动，我决定一定用我的一切甚至我的生命保护资料点，唯有学好法。我和同修配合一做就是10年，在这10年的资料点里难免有出错的时候，还有心性的磨练，我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师父也把我锻炼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智，正念正行地做好资料点的每一件事，因为这是为讲清真相而做的，为揭露邪恶迫害所做的，为救度世人而做的。精进要之二，至欧洲元明王。在这10年里，我也做，我也发，有过好几次被抓，一次被非法拘留半个月，一次4个小时，一次到洗脑班15天，我都是正念正行出来的。我们的资料点安然不动，谁都不许干扰与破坏，包括我自己家的资料谁也动不了，这都是师父赐予的一块净土。2004年酒瓶出世，我们开始大量的做酒瓶揭露邪恶，那时我一个人住在资料点，满屋都是做的大法的书、酒瓶书和光盘，还有真相资料，资料点的设备齐全，应有尽有，我们就是顶着邪恶的压力做着救度世人的事。听说抄到一本酒瓶的书就如何如何，我说解体它，我做的是最正的事。第二部分，放下生死惊险过关。 2006年得知上海的同修需要经文，还要九评书，我们考虑后，我决定送资料去，同时想帮他们建立一个资料点。当地有了资料点就方便多了，这样准备了一套完整的设备，除了裁纸刀外，什么都备齐了。经文、九评书、电脑、打印机、设备等各一箱，共四大箱，还很重。火车票都买好了，有同修担心说，坐火车进站、出站都要检查，不安全，要我改乘坐长途汽车。我立即否定不安全因素，我没有产生怕心。我们都知道邪恶迫害大法是很猖狂的，那时车站码头到处是邪恶，发现可疑开包检查，恐怖之极。但我发出一念，全盘否定，有师在，有法在，坐什么车都是安全的，不管怎么邪恶，一个常人怎么能知道我的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又怎么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呢？他是个人而不是神，我的这些设备都是救人的法器，请师父加持，让邪恶看不见。我稳住了心态，我和姐姐常人结伴，因为路程太远，在路上有个帮手。姐姐也想去上海玩，我女儿也在上海工作。我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姐姐都不知道。我们一路上很顺利地经过了检查站，在火车上我一直保持正念。到了上海，刚走出站口的时候，检查站的工作人员突然把我拦住，指向一边，好像要检查什么。顿时我什么都不想，也来不及想什么，就一个念头，豁出去了，怕啥？那一刻真的是放下了生死，求师父加持，发出强大的正念，定谁也动不了。师父就在我身边，刹那间情况就变了。他们没打开箱子，说你的东西超重了，要罚款。师父说过，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呵护着，正如师父讲的，弟子正念祖，师有回天力，红印二，师徒恩。2008年，两个协调人被非法抓捕，买耗材的男同修被判刑，这一片的各资料点处于瘫痪状态，而我又是一个老做资料的，时间做得长，经验多一点吧，我主动担起了资料点所有的重担。为了平稳地走好这条路，一是要学好法，二是要实修自己。我看到有的同修是做事很少学法，把做事当作修炼了。我默默配合新协调人，我就组织做资料点的同修每周集体学法两天，在法上提高，我的心性也在不断的升华。资料点买打印机、刻录机、买耗材等，基本上都是我在跑市场。我还学会了简单的修理机器、安装电脑系统，学会下载光盘，帮同修建立资料点，还要教会他们，既辛苦又重要，还要注意安全。第三部分，神力的电动车。男同修被非法判刑后，他的一辆载重的电动车没人骑了，我想发挥它的作用，但是我挪也挪不动，骑也不会骑，怎么办呢？难道放弃吗？不行，我要学会它，用它来运输耗材，请师父加持。我学着骑，车头要掌稳，刹车要牢记，我终于学会了。它的作用可大了，我所有买的耗材都是它配合我做的。有一次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拖打印机，路上要骑将近一个小时，到了那里一看，哇，满屋都是同修修好的打印机，我就赶紧搬，一台、两台、三台，共搬了八台， 后面落了四台就很高了，前面落两台，两侧各挂两台，这八台机子一放，我连上车都上不去了。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坐上去了，但是两只脚没地方搁。不管怎么难，车能走就行。穿过脑区，走过人群，平平稳稳的。恰巧那天到处是警察，我骑在人行道上，有两个警察骑着电瓶车左右向我开来。我发一念，他们与我没关系，他是管车辆的。我骑过去了，又路过一群警察，但是还是被另一群警察拦住。我没有惊慌，心求师父加持。警察要我的行车证，我很自然地伸出了行车证，但我的手都是墨水迹。我发一念让他们看不见，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回到了资料点家。事后同修说，你哪像六十多岁的人呢，比小伙子都能干。我说是啊，这一路上都是师父看护着，师父加持我，两臂用力握住把手，我从来不想负面的或不好的因素，我是有师父看管的。我确实忘记了自己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我做的事都是年轻男同修做的，经常跑市场买这买那的，一买就是五六箱，还要扛上楼。有时车骑到半路快没电了，我就跟他沟通，车啊，你是我的法器，没电你也得要把我和这些货物送回去，谢谢你。这样奇迹就真的出现了。第四部分，不为迫害所动。我们地方有一位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我们做资料的同修都认识他，都感到有些压力，怕心出来了，有的不做资料了。我想不对劲呐，怎么能停了呢？这不对救度众生是一个多大的损失吗？我和他们切磋，你们不要怕，他跟你没关系，与迫害没关系，我和他最接近，什么都知道，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跟他没关系，与迫害没关系，都没关系，我们只能发正念。同修听了后心里亮堂多了，怕心解体了，各资料点又开始运作起来。邪恶最害怕资料点，而资料点又是救度众生最重要的。后来这位同修从洗脑班出来后，他到我们这里来，有同修问他，你说出了别的地方，怎么没说我们？他说，我想不起来，我觉得跟你们没关系。我们的正念抑制了他。一次我骑车和同修去到洗脑班贴真相，看见巷子口有一辆警车，四个大灯对着我们照。当时我安慰后面的同修说，不要怕，他与我们没关系，我们安然无恙地擦身而过。一次去劳教所接同修，一辆警车开到我身边一点距离，下来五个彪形大汉警察，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来接人的。警察说，你是法轮功。警察不由分说，几个人把我两个胳膊一扭，我赶快把我的包甩给同修，警察推着我往警车走。走到警车门口，我的一只脚已经抬起来，正要上门，我突然身子用力180度转弯，挣脱了警察。我大声说，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精进要知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警察们一下惊呆了，慌张地说，谁说的？我说，是我师父说的。他说，我们还不敢放你，等我们头头发话。一会儿那边头头打来电话说放了他。有一次我骑车去买东西，刚到路口，看见一辆大中巴急驶的向我冲来，我来不及转弯就被大车撞上了，把我的车撞得很远，我人啪一下趴在地上，好像心都闭过去了， 我说不出话来，人也动不了了。我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号，清除另外空间邪恶对我的干扰和破坏。我渐渐地念出声来了。司机听到我念法轮大法号，他害怕了。我说，你还怕听？今天要不是念法轮大法号这几个字，我就没命了。你说你要负什么责任？我说，今天你是撞上我法轮功了，我不会找你讹钱的，也不会找你麻烦的，我没事的，会出现奇迹的，我们的缘分还不一般呢。我用命来告诉你，三退保平安。讲了真相，他也三退了。我还告诉他，你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别人，你今天碰到好人了，不然你就欠了一大笔债哟。我慢慢把车子滑回家，回家后我身上剧烈的疼痛，我老记师父的教诲，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否定迫害，在丈夫的搀扶下，三天我能自理了，十天我能出门了，这就是奇迹。我还有很多正念正行的故事，全是信师信法，最后以师父一段讲法共勉。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试一试。20年讲法，我正念一出，我就事成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纳百川的文章，点面结合揭露当地迫害，开创宽松修炼环境。从师父的法中，我们认识到揭露邪恶能有效的抑制和消除邪恶。本地经过多年的整体配合，对本地邪恶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揭露，具体到迫害系统、单位及个人，有效地解体了本地邪恶因素，开创了较宽松的修炼救人环境。在这里，我向慈悲的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我们地区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一、整体配合全面有序地揭露邪恶。2003年，本地邪恶猖獗，这一年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出来了。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本地同修认识到了揭露邪恶的重要性，经过切磋交流，所有的学法点包括附近乡村的同修都积极参与到这个项目中，书写揭露迫害的材料，又由同修收集整理，经过2个多月的时间，材料汇总后编成了一个揭露迫害的特刊小册子，比较全面地揭露了本地公检法610系统对大法弟子各个方面的迫害。特刊中特别突出了毒打和刑讯逼供。在经过了几天的正念清场和区域分工后，一天晚上全程同修配合，将几千册精心包装好的小册子散发到本地各个角落，得到小册子的百姓议论纷纷，震慑了邪恶。 据家属在检察院的同修反馈，检察院还有人去了解小册子中的一些情况，调查后说里面写的都是真的。不久在特刊中被曝光的本地罪恶的恶警调到了外地，并不再担任国保警察参与迫害。从此以后，本地再没有出现过对同修刑讯逼供的事。这次向当地民众全面揭露邪恶，大大的清除了邪恶因素，当地环境开始宽松，整理的材料为今后揭露迫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随后以此为基础的本地真相传单开始有序的在当地广传，成为广大民众了解当地迫害的一个重要渠道。几年后，我们认识到之前的迫害材料还不够系统和详实，立足于本城市的揭露迫害范围太小，应该全面的反映整个地区，包括本地所辖各个郊县的迫害情况。有同修先从明慧网把多年登出的本地区各市县的个人迫害材料汇总整理，这个整理过程历时几个月之久。整理出一个基础材料后，由本地不同同修再次补充校对，协调同修还把全部被劳教判刑、被洗脑班迫害的同修的名单列出来，一个个的落实。本地区较偏远的甲乙两县同修去交流后迟迟没有拿出材料，后来了解到是当地没有人会写揭露材料，同修就再次去两地，一个个的帮同修写。从2012年到2013年，跨度两个年头，整个地区的揭露整体迫害材料才得以完成，又由负责写作的同修编写前言，并按迫害形式归纳整理，最后做出了一个本地历年的迫害综述。同修们自己看了，都被这些触目惊心的迫害事实及详尽的统计数据震惊了，感叹在当地还有这么多严重的迫害，这些详实的数据，特别是各种具体迫害的统计数据，能客观真实地反映迫害的残酷，引起世人的关注。综述材料在明慧网登出和当地散发后，对整个地区迫害系统是一个深刻全面的揭露，当地的迫害数据库也日趋完善。有了以上的全面揭露本地邪恶的大型综述性材料，我们揭露邪恶的面已经铺开了，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正的场。二、落实迫害的具体责任者及罪责，重点揭露。从师父的诗句《红银三·红潮散》中，谁还在迫害，追查绝不倦，我们悟到应该把迫害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迫害系统、单位及个人，应该借鉴和配合追查国际的方向做，让迫害的参与者随时都面临人间正义法律的清算和善恶报应的天理兑现。我们发现，即使我们本地已有了多次大面积的综合性揭露邪恶，但一些恶人恶警仍然在不计后果的疯狂参与迫害，他们仍在麻木地执行江氏集团的迫害指令和政策，责任没有更准确地落实到个人身上，他们就有了法不责众的错觉。为了更好地制止这些生命在无知中继续行恶，我们有针对性地重点针对某一个恶警或某一个特定迫害机构的揭露，就显得非常必要了。把迫害责任落实到具体单位和参与者身上，这就是点。在多年的重点揭露中，我们看到这种揭露方式对恶人恶警的震慑力是极强的，给他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同时对其他参与迫害者的警戒和警示作用效果也非常好。下面我们例举本地重点揭露的实际案例。一、重点揭露长期参与迫害、恶行突出的恶警 制止行恶。本地国保警察 A 长期积极参与迫害，不信报应，也不听同修讲真相，对同修态度很恶劣。 A 作恶以祸及妻子，可他还没有醒悟，仍在不断的参与迫害。我们把他的历年恶行统计汇总，同时从法律角度和善恶报应方面加以劝善和正告，制作了一个他多年犯罪事实曝光文章，在民会网上发表后，又编成当地传单、彩信和不干胶广泛散发，警醒和挽救 A。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这些年犯下的罪行有这么多，如此严重，这份材料对他的触动非常大。另有同修也在主动地给他讲真相，他对法轮功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再积极参与迫害。在国保大队要行恶时，他多次去提前告诉认识的同修，听说他已经三退。我们把当地揭露迫害的经验给其他地区同修交流，同修参考后在当地实践的效果也比较好。本地某郊县在近年发生大绑架，不到两个月绑架了十多名同修。我们给郊县同修提议集中针对国保的一个恶人揭露郊县的整体迫害情况，我们在全地区的整体迫害揭露中已经做了，在面的基础上我们还应有点。这次同修集中收集了参与迫害最积极的国保副大队长 B 的恶行揭露，历年他迫害大法弟子的所有恶行就像列清单一样全部揭露出来。在明慧网曝光后，同修把这些传单在线上和他亲属集中的那个乡及附近大量散发，很快他就离开了国保大队，当地迫害减轻了。对他自己来说，不在那个位置上也避免了继续迫害法轮功，从而造下更多的罪业。外地一个城市的一个区迫害很严重，正在准备非法逮捕两名同修，我们建议当地同修重点揭露该区行恶突出的恶人，同修就选择集中揭露一个从1999年以来就积极参与迫害的恶警。揭露材料在明慧网发表后，当地同修制作成传单大量散发，同时制成不干胶在当地公安局附近大量张贴，后来得到反馈，该恶警很快离开了该区。同时区检察院把国安妄图构陷同修的材料退了回来。二，重点曝光和揭露洗脑班的具体操作者，解体洗脑班黑窝。从师父的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我们悟到解体黑窝是正法进程中必然的一步。本地同修认识到必须把洗脑班的罪责详细地落实到历任610主任和政法委书记身上。在以前对洗脑班已有的系统揭露的基础上，我们系统整理出历任610主任和政法委书记在职期间绑架学员到洗脑班的人数，包括被迫害同修的名字和办洗脑班的期数。世人看到这些详实的数据和被迫害的事实时，都会去思考，他们自己也会去比较自己和别人在位时迫害的程度。这篇材料做成了本地揭露洗脑班的第五期期刊，明慧登出时在传单的上部出现了明慧网三个字，我们感到这是师父通过明慧在鼓励我们，这种方式是很有效的。同修面对本地的610主任讲真相时告诉他，你在这个位置上，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事都与你有关系。这位主任接受了同修面交的真相，第二年他离开了610的位置。对新任的610主任，同修把揭露前任610主任的材料和整个地区被迫害的综述材料给他寄去， 提醒和警示他，同时配合其他方式给相关人员劝善讲真相，洗脑班很快解体。此后虽然省610多次到我们当地来下转化指标，本地洗脑班始终再没有办过。三，对整个地区的610政法委、法院、检察院进行专项揭露。在营救本地一位面临被非法判刑的同修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要利用这个机会解体当地对同修的非法判刑，就此斩断监狱黑窝、迫害大法弟子的源头，揭露非法判刑的实施者、法院和检察院以及他们的上级、610和政法委的重要性。于是本地还针对整个地区610和政法委的迫害罪恶以及法院、检察院参与迫害的详情进行了专项揭露。我们已从整理好的整个地区的揭露材料中，专门针对610系统和政法委系统整理出一篇综述材料，里面主要用统计和概括的数据反映整个地区610和政法委的罪恶迫害，是以地区级和各市各县的610和政法委的单位为主线的。法院、检察院是610、政法委具体操作非法判刑迫害的实施者，应系统揭露。我们收集了历年当地所有同修被非法判刑的起诉书、判决书等，把历年当地检察院和法院非法判刑的数据进行了汇总统计。这份材料详实准确地列出了每份判决书和起诉书的文号、具体经办者。检察院和法院系统的揭露后，我们在对迫害系统历任主要负责人在职期间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刑情况进行了简要统计，主要落实到每一位责任人任职期间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名字。整理材料的同修反馈，材料出来后发正念中清楚地感到另外空间的迫害同修的牢笼已经解体。不久看到追查国际登出的全面追查中共司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的公告，和追查国际发布第七批立案追查的涉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部分责任单位、责任人名单的公告，我们的这批材料正好配合了对司法系统的追查和参与迫害的相关责任人的追查。当地同修整体配合，用各种方式把这些材料和追查通告大量的在当地散发，真让迫害系统的人感到罪恶开始清算了。同修成功营救回家后，加上本地正念配合的成熟和力度加强，近两年本地发生了多次同修讲真相和集体学法被恶意举报，在国保或者派出所那里很快同修就回到家里，再没有发生被拘留判刑的事。环境宽松后，更多的同修走出来积极投入到讲真相、救众生中。三，用心收集迫害系统人员信息。收集和掌握迫害单位相关人员的电话、名字、地址和家属信息是很重要的一环，是前面的揭露迫害的基础，也是不少地区同修感到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本地有同修已把收集这些部门人员信息当成一个项目来做，过程中充分运用各种渠道，师父也给同修打开了这方面的智慧，其他同修的积极配合起了很大作用。每当我们配合好、用心到位、认识一致时，神迹就会显现。那些重要部门的详细信息和电话簿都是在不同的同修在各种场合巧妙地得到的，各种看上去不可能的都变成了可能。现在我们手里掌握着迫害系统所有现任人员的详细的名单、电话和主要的历任责任人的任期时间。 本地有同修还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信息收集经验。每五年一次的协党改选后，当地政务网上都要公开登出本地四大班子，政府、县委、政协、人大主要负责人名单，在当地的政府政务信息网和人大的人事任免栏目上都能找到。把这些信息全部下载后，集中归类整理，按时间顺序挑选最新的。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人员一般不好弄到，同级的检察院的检察官和法院的法官都要通过人大任命，因此把近几年来人大任命检察官和法官汇总下来，就可以逃出很多名单。有一个专门的法律裁判文书网，上面有近几年的判决书，就可以逃出法院的几乎所有的在职法官。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收集各地的政府、事业单位的电话簿。同修曾想到要找到各地各县、各乡、各村的主要负责人名单，在网上淘了很久，也只是局部在网上。同修还想到每个派出所和乡政府去看看墙上贴的名单。几个同修配合去一个派出所去看墙上贴的名单，一人记几个名字，这样汇总下来就是派出所的全部名单。有同修甚至直接问路边村民，问到了他们所在地方的乡长、村长名字。我们真心渴望用这些信息救度迫害体系众生的心到位了，师父就帮了我们。不久，一个同修意外地找到了一本电话簿，我们要找的所有信息都在上面。同修激动得通夜没睡，把电话簿打印了出来。想到需要全地区各政府机关的信息，我们几个同修刚想到要得到一本电话簿就好了，第二天意外地就得到了这本电话簿。到监狱黑窝营救同修，参与的同修想到的是要有监狱的电话就好了，结果第二天整个省的监狱电话就被巧妙地拿到手。同修感叹，是因为几个地方的同修配合好了，主管监狱的天神把他的众生托付给了我们救度。四、学法修心向内找是配合好的根本。从本地在多年的揭露邪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有一个能配合协调好的整体非常关键，因为这个项目涉及到的同修和需要配合的因素太多，直接触及到的邪恶因素也多，确实不是一两个人能做完的事。其实不止揭露邪恶，其他任何项目若没有整体，没有配合，都百事难成，或者至少是事倍功半。我们看到本地有遍地开花的学法点，和参与项目的同修长期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是协调沟通好的基础。在多年揭露邪恶的过程中，因为有邪恶在被解体之前的拼命干扰，也有我们自身需要归正的因素，同修们之间经历了无数次挖心透骨的摩擦，多少次不同同修激烈的碰撞，但是大家都知道静心学法向内找，加上有一个能面对面相互沟通和坦诚交流的集体学法环境，也许下次见面时同修之间也没有间隔。在一次准备配合一个揭露项目时，参与的六个同修居然吵了三轮。每到这时，总有清醒一点的同修提醒，邪恶在千方百计地制造间隔，要迫害我们的配合，干扰项目，不要上当。这时同修们就会冷静下来，回到我们要配合的项目上，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排除干扰，完成了各个揭露邪恶迫害的材料。在揭露邪恶的初期，具体参与的同修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另外空间邪恶对同修精神上的疯狂迫害， 时时的恐惧感。这个空间恶警恶人一次又一次的干扰破坏。记得一位收集材料的同修一次去找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了解情况，当他的电瓶车快到那位家属的家门口时，电瓶警报器自己就开始狂叫。同修悟道可能是师父在借此点化他有危险，就暂时没进那位家属家。后来知道那天确实有警察在那里蹲坑，就是在专门查哪些人在与家属接触，曝光他们的。是慈悲的师父一路保护着我们，使我们从一次次的邪恶掀起的惊涛骇浪中走了过来。在揭露邪恶中，因为符合了法，师父给我们一次次的开启了智慧，使我们从中成熟，我们的项目才能走到今天，才能有实效。今天邪恶尚未除尽，很多众生还没有得救，我们唯有在救度众生中更加精进，才不负师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